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首先我先非常谢谢弟兄姊妹这些日子为我们家的关心跟祷告，因为本来上个主日是于师母要讲到的，结果临时他不能来因为星期五晚上他正要出门因为那天我身体不舒服，他自己来，他正要出门，结果突然发现了一些中风的现象所以礼拜五礼拜六先后发生了两三次在医院急诊室里面他住了三天，那么医生做了各式各样的检查，包括 CT scan MRI Ultrasound X-ray 验血，所有的人做的都做了，那么非常感谢主，就是对他的脑子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所以算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医生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他血管严重堵塞造成的呢，还是他过去这么多年有一个心律不整的问题，因为偶尔他的心脏会突然飙高到180，甚至最高一次到快220所以我们后续找心脏科的诊断跟治疗，还有脑神经科的诊断治疗是对他很重要的，因为避免会再犯医生说这次非常非常照他们来说是 lucky， 那对我们来说是感恩他说不管我们送去的时间早送晚送都不好，那而且这个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医生说很有可能会再犯，所以也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原因，所以谢谢弟兄姊妹的关心也请大家继续在祷告中，希望这件事情能够神能够完全医治他因为我相信不光我需要他，身家也非常需要他所以我们为这件事祷告。那么最近一连串的过去至少这将近两个礼拜，几乎天天都听到有弟兄姊妹不管自己家人甚至小孩确诊，也包括我的孙子孙女也确诊，所以的确很多人都在一些的难处里面然后你在看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乱到处都是枪击案，这个前天又有了所以一天到晚都在发起，甚至发生在教会在神家里面这些事情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光这个地病了大自然被破坏了，人更是病了，整个世界刚才唱诗歌说求神建立他的教会来医治这个地这个全面黑暗，这个地需要真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自己祷告，也为着我们周围的同伴祷告我相信在主回来之前所有的难处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所以我们的生命度量，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不能够随着这样子的环境成长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将来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在这条路上走得非常辛苦，甚至被打垮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他永远陪着我们，他永远爱我们，他永远在我们身上有他非常纯全正面的心意。所以前一阵子在疫情很厉害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讲，不光是疫情，我们人生中碰到任何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所面对的挑战遭遇的难处岂是疫情能够相比的，比起疫情来说，比起这个 COVID 来说，不知道严重了多少倍所以疫情在他们的眼中其实是小事情，因为他们现在面对的挑战，面对的艰难，面对的危险压力是更大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我们的所有的处境里面，我说至少有三件事情我们不能忘记第一个就是神永远跟我们同在，他不会丢弃我们，他说他永远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活到世界的末了，那神永远同在。你如果活不到世界的末了，那神更是跟我们同在。所以神永远同在第一件事情啊，以马内利，荣耀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有一首诗歌说，穿过以马内利，境界直达更高天乡，对不对？让我们学习忘记所有的忧伤，让我们的眼目来看他，他永远同在。第二个，他永远爱我们。Unfailing love and amazing grace. 他不仅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永远不丢弃我们，而且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奇异的恩典。换句话说，超过了我所求所想的。他是一个 amazing grace. 所以圣经上以弗所书第一章甚至说，他要把他那个极丰富的恩典，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所以不仅在难处中，恩典一定够用。而且这个恩典是 amazing grace， 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把出人意外的恩典，他要借着我们的处境赐给我们。所以难处越大，其实祝福是越大的。而第三件事情，他所有做的事情，他都是正面的。仇敌的意思是来破坏，是来偷窃，来杀害，来毁坏，但是主的意思永远是好的。他是为了要来在你建造我们，成全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太灰心哈。虽然天天看出来的消息都是坏的不管你有没有股票，你看到天天股票大跌你看到这个物价上涨就算你吃的很少，那物价也是涨得不得了，对不对汽油居然到了6块多钱一加仑所以我哥哥最近从东岸来，他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我说我小车借你，你千万不要开我大车。我的大车一加仑只能跑15迈啊。这个世界变了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万变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教会还是刚强，教会还是成为这个地上的祝福，神还是能够借着教会来医治这地，神还是借着我们能够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他的应许他的恩典都是真的。好，所以我今天因为大家很多人在难处里面，而且弟兄们跟礼拜五的专题都已经在讲家庭专题，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继续借着使徒行传5章、6章作为背景，要讲一个题目，就是教会在成长的时候他所碰到的危机跟他的契机。虽然看起来外面都是难处，都是挑战，仇敌的工作，仇敌的破坏外面攻击，里面腐败，但是神家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都是我们可以让危机变成转机，变成契机的机会。所以你看那个飞机我很喜欢弄这个例子波音747已经 facing out， 到2022年以后他们再也不生产也不用了所以你现在已经做不到波音747了这么大的一个飞机，你想比我们人多少，我们有哪一个人可以飞？不能飞，对不对？这么大的飞机却可以飞起来，所以它其实一方面是用引擎的冲力，一方面也是利用空气里面的浮力，能够两个配合的那么好。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坐 window seat， 你起飞的时候你就看它那个翅膀上面的那个迎风叶板一直在调角度，怎么样子的充分的合宜的利用它所碰到的力风，它的阻力能够让整个这么重的飞机飞起来。你知道波音747除了空壳子加人加货物可以有多重吗？到70万磅到100万磅之间depends 你是哪一型的飞机。70万磅，那你说不知道是多少？它是300多吨到450吨。那你如果还是不知道的话，大概就是70公斤的人，大概是4000个人到6000个人这么多。所以不是光波音747里面的400-500个人波音747起飞你看得到是400-500个人，它的重量是4000-5000个人的重量，但是却能够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在于我碰到这么多风，这么多逆风，这么多不顺中国人喜欢讲一路顺风，应该一路逆风才对，对不对那个你碰到这个逆风，它确实你妥善的利用它，它是能够帮助你去克服，甚至不仅仅让你能够起飞，居然能够飞9000公里、1万公里。 哦，不止了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教会在地上，你不可能没有难处。而我今天要讲的信息，不光是从教会这个角度，因为使徒行传在讲教会。今天所有要讲的东西，决定可以应用到你的家，一样在人生的路上面对各样的危机。你的个人，在你人生的路上，一定面临各样的危机。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因着属灵的看见，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因着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一切的环境要来为我们效力的。不仅不应该被它打倒，反而应该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它，让所有的阻力成为助力，让所有的危机成为我们的转机或是契机。好，这是我今天信息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哈。那么使徒行传五章六章我们没有时间去全部读那么在我的经文里面会摘录一些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从第五章第六章一个才生的教会一个初期的教会，他们属灵的年日比我们少多了。我们教会今年要进入30周年，那明年初期的教会才刚刚开始，但是他们面对的挑战，他们面对的危机，然后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子靠着圣灵，他们所面对的仇敌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一点不输我们今天的挑战，但是这一班人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把所有的危机靠着圣灵，靠着他们同心协议，能够让这一切反过来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今天不管你个人碰到难处也好，家庭里面全家一大堆的问题，孩子们生病，大人生病经济上出了问题，或者教会，那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的眼睛不是定睛在难处上，而是我们常常能够举目望天，我们所信的神还是一样的神，永远跟我们同在，永远爱我们，永远赐下够用的恩典，而且永远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希望我们得到永恒的价值，希望我们得到主的结局。好，所以我从四个角度来看首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开头的时候讲了一个让人很多人读起来以后都很，我不晓得怎么去形容都觉得哇，好可怕的故事怎么会两个人奉献，这个没有全部奉献出来就被神击杀呢？这是我们的误解我们好像觉得神很可怕，哎呀，这个要奉献已经不错了，只是私下留下一点点，神需要这么严格吗？在这段的故事里面，我看有些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还是把我念的简单的经文列一下好了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节，那个时候在教会兴起的一个奉献的潮流，很多人为了爱主爱神家，为了宣教，为了传福音，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产业都拿出来奉献有的是完全的奉献，有的是部分的奉献，这个东西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是他们都有一颗愿意爱主奉献的心那么在这里有一对夫妇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把田产也拿来然后交给彼得，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第七节，过了3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地的银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第二次问他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着气，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我想我们第一个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这么严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再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话，神两次问他为什么， 而且彼得也一再的，彼得也特别的告诉他，你不需要卖，你也不需要奉献，就算你要奉献，你也不需要全部奉献，你决定可以留下来。关键是在于他竟然欺哄神，居然在这里欺哄圣灵，居然夫妻同心的在这里来做同样的事情，来试探主的灵。换句话说，他们根本没有把神当作神，他们在乎人，在乎人给他们的称赞，在乎人，在乎虚荣心，在乎骄傲，你看我把我全部的都奉献给神。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虚假虚无，神不要这个，神要的是我们真实，要我们的是真实。而你居然来欺哄神，欺哄圣灵，彼得也给他机会，你卖的就是这些吗？你还是可以诚实的讲话的，但是还是要硬着说就是这些，所以立刻断气。彼得没办法叫他断气的，实行这个审判的是神啊。所以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好，那么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父魔鬼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8章44节。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谎言啊！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当我们容许谎言存留，这是一个罪恶的温床，这是一个教会很大的危机，就是容许撒旦，容许谎言之父在教会里面居住。所以帖撒罗尼迦，不是，对不起，这么好的教会被我说错了，别加摩教会，启示录2章，别加摩教会神的使者来责备他的时候，说到在你中间有撒旦的座位，撒旦的住处，教会一样可以有撒旦的座位，一样可以让撒旦住在这，而他住的那个根据地，那个温床，从谎言开始，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神怎么能够容许？你们在座弟兄姊妹有哪一个人你会容许你的家住进一个杀人犯？不会的，我们晚上睡觉一定关门的，对不对？我们不在家一定上警铃的，因为我们不希望有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而我们容许谎言存在，容许虚假这样子虚伪，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撒旦开的一个门，容许撒旦在神的家中自由进出，自由破坏。所以神不能容许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的家，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说你们要圣洁，这是第一件事情哈。所以对别张摩教会，神责备了他们说，你们是有撒旦的住处，撒旦居住的所在。接下来就说，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快快的临到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所以神是非常不能容许这件事。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学习真实哈。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虚荣，为了任何的原因，我们可能谎言会出来。但是大家不要轻看谎言，因为谎言的背后是黑暗的权势，谎言的背后是撒旦，是魔鬼啊。所以我们神不容许这件事，尤其在教会里面是个圣洁的神，他不容许这件事。那一定要让我们学习敬畏神 ，Let God be God， 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列了十几个罪，第一个罪就讲到你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要 Let God be God。所以我们信仰的不是一套说法，一个宗教哲学，一个劝人为善的道理，一个心灵的寄托，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万有的主，他是烈火哈。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认识。那另外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哈，听见的人都害怕，全教会也害怕，中文翻害怕哈，这个 fear 这个字，其实不管在英文在希腊文里面，它都是同一个字，而且有两个很重要的解释，一个就是惧怕害怕，另外一个就是敬畏，敬畏。那这两个意义呢，在属灵的经历上也是一样的。神不要我们在天然的里面惧怕神，恐惧战惊的怕神。 神不要我们这样子。所以在圣经里面，我随便念两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这个是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叫阿爸 Father。 所以脱离了仆人那种害怕，怕刑罚， 怕虐待的那种怕，而变成是一个儿子的心，呼叫阿爸 Father， 跟神的关系不是害怕。那么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存着惧怕的人是在爱里面没有得着完全，因为它里面含着刑罚。但是呢，虽然爱里面没有惧怕，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对神充满敬畏。所以你看这个我举个例子，诗篇九十六篇大家很熟的，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对不对？我们很喜欢唱啊，拍手唱拍手唱，说到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但是底下的这一句话，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所以真实的爱，它其实并不跟敬畏冲突的。又敬畏又爱，对不对啊？所以诗篇第二篇弥赛亚诗篇，当存的战兢而快乐，与嘴亲子，其实也就是叫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带着爱，我们在这里跟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去在这里问说神为什么这么严厉，而是应该带着感恩的心，神今天容许我们身上也是这么多的罪，这么多的虚假，甚至有这么多的谎言，但是今天神怜悯我们，还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悔改。所以诗篇一百三十篇的作者他说，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句话对我们在座的是不是都是真的，对我决定是真的。神如果就察罪孽，我怎能站立得住呢？但是他没有就照着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为的是叫我们有敬畏的心。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神没有刑罚我们，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我们就任意就轻慢。其实神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对我们，是为了叫我们产生敬畏的心，带着感恩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说，在你有赦免之恩，是要叫人敬畏你。所以诗篇一百三十篇三到四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神面对教会这样子的这个虚假谎言仇敌的工作，神一定要来洁净他的教会。所以教会如果没有去面对这件事，没有去正面的去解决教会中得罪神的事，教会一定进入危机的。你外面再好再多人没有用的，神审判早晚临到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里面，当神击打下来，管教下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我们好。整个教会在主面前学功课，整个教会在主人面前懂得敬畏神，我们都在这里因着看见神管教的手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一定要从情欲收败坏。这个败坏英文叫做 destruction， 神一定要拆毁，一定要来毁坏这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要非常的认真，不要随随便便的在这里放肆。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管教，当然这个审判是更严厉的了，讲到管教的时候特别提到两个不可，一个是不可以轻看，绝对不要轻看；第二个不可以灰心。当神管教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是因为他爱我们；当神的手在教会里面管教审判的时候，是因为他爱他的教会，他不要我们落在仇敌的网络，他不要教会继续的玷污，继续的在这里成为撒旦的住处。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讲到 仇敌虽然充满了在教会的周围，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外面有各样的威胁和破坏，但是你却看到这班神的儿女们，他们不仅仅自己在这里，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大能的守在他们中间，而且这一班人身上就一直满溢出神的祝福，好像生命的活水从他们里面是涌流的啊！越受逼迫他们越刚强啊！越多的难处祝福越加涌流，那这是这班的这个神的百姓，敌虽势不啊，有一首诗歌享恩如恒，我们还是照样享恩，而且不仅仅照样享恩，而且福杯满溢满溢出来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底下我们会从这个仇敌怎么样子来攻击他们我们会来看一些东西看一些他们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但是在我们看之前我就是稍微复习一下哈，在我们讲新人门训第八讲的时候讲到属灵的征战，那个时候讲到属灵的征战它有三个特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没有人记得三个，你们记得一个也好，也给我一点安慰嘛，怎么全面性很好，有了一个了哈，谢谢，还有没有严肃性很好，谢谢，还有没有，好吧，答案出来了，全面性严肃性持续性，好，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这是讲到全面性，你逃到世界任何角落都一样，真的，你不管逃到世界任何的角落，仇敌的工作永远不会停止的。全面性，第二个，严肃性，他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他来就像狮子一样，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他来就是制造纷乱、制造对立、制造仇恨、制造各样的危机，这是严肃性，他从来不会让你好好的。第三个，持续性，一直到主来把撒旦丢到无底坑，或者千年国度以后把他丢到硫磺火湖，只要撒旦在地的一天，他的攻击破坏永远不会停，所以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这三个东西耶稣用的比喻全部都有一个特点，叫做 continuously， 就是持续的雨一直淋一直淋，它不会滴一滴就没有了，它就是哇，倾盆大雨一直下来，把房子打坏了，冰炮下来把房子打坏了，雨淋、水冲，一直冲一直冲，风吹然后撞着那个房子 beat against， 至终要叫它倒塌，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攻击，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站立的稳我得胜了，哎呀，我胜过了一个那么大的试探，你正在高兴的时候，圣经上说你自以为站立得稳反而要小心，很可能就在那件事情上我们下一波就跌倒了，好，所以这是仇敌的攻击，这是，所以那你说我不要征战，不可能能逃避的，你如果觉得没有征战在你的生命中，你已经是撒旦手下的败将，不可能没有征战。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